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趣闻天下。嘿，文杰啊，中共高层的权斗暗流呢，从来就没有因为表面上的胜利而偃旗息鼓。习近平捉了张又侠之后，貌似就完成了对军方和党内异己的致命一击，大权亦随之伏辟，感觉好像大权在握。
是啊，你看看3月23号习近平是归宿在京城数月啊，高调视察红安新区，蔡奇、李强、丁薛祥等三个常委陪同，试图营造一个习近平的阵营咧稳固，号令畅通啊，队伍忠诚的政治宣传模板。
但系问题是镜头一转咧，剧情就马上反转啦。3月27号呢日就有啲打面套餐的意思啊。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旧部，年过60岁的原广州市委书记郭永航，在退居二线2个月之后，突然被官宣落马。
郭永航现年已经是61岁了，和马兴瑞都是山东人，两人关系密切，早年在深圳工作超过28年。马兴瑞呢，在2015年至2016年呢，是任这个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，郭永航担任这个中共深圳市委秘书长，是马兴瑞的大臂。
没错啊，郭永航的命运和马兴瑞深度绑定。2025年12月24号郭永航被免去广州市委书记职务，官方同样说另有任用。2026年1月23号他的广东省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了，随后呢就转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这一个闲职，外界又认为有可能是出事的前兆。仅仅2个月之后呢，3月27号郭永航就被正式官宣落马。我睇马兴瑞官宣亦倒计时啦。
关键是出事的时间节点啊，耐人寻味啊。习近平啱啱先就喺红安嗰度高调亮相，权力稳固啊，其亲信呢马兴瑞个旧部呢就轰然倒下。千祈唔好唔记得啊，马兴瑞同埋郭永航呢都系山东人嚟嘅，政治标签呢同彭丽媛呢紧密绑紧。郭永航呢个落马呢，等于马兴瑞呢一匹死马身上呢又补咗一刀啦。
冇错啊，马兴瑞作为习近平夫妇嘅亲信，无论系自我革命又好，定系挥军斩马谡，或者系被反习方将军又好，佢嘅处境对习近平本人嚟讲呢，无疑系个讽刺，无疑于习近平自断臂膀，自我造成权力危机同政治消耗。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同郭永航落马几乎的同时，蔡奇亲信北京市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呢就被带走的调查的消息呢，在 X 平台上面就广泛流传。夏林茂长期在北京官场任职，曾经呢就做这个东城区委书记、交工委书记等职务，同蔡奇、陈吉宁等北京系的人物呢关系密切，尤其呢被视为蔡奇的嫡系。
夏林茂在2016年蔡奇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时候，夏林茂先后在密云、东城担任区委书记，紧跟蔡奇在清理北京低端人口的事件当中敢于亮剑，衷心执行蔡奇刺刀见红的指令，还得到了蔡奇的赏识。蔡奇入常之后呢，夏林茂就接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，夏林茂是蔡奇的忠实政治奴仆。
X 平台多个用户爆料称，夏林茂呢涉周梁案，涉案挪用公款、操纵股市等等。周梁呢是黄岐山的秘书帮的逃跑中的最核心的人物来的，一前被查，如同夏林茂同案，那个真是别有一番滋味。习近平反腐呢亦是选敌一万，自伤8000。这一次呢黄岐山呢就做了外科手术，整个蔡奇的大动脉上边呢就喐晒。
蔡奇的外脏被捉，你说蔡奇会不会保他呢？我觉得蔡奇保不住，亦不可能保。这个就好像黄岐山不可能去保他的大臂周亮一样，明明知道捉周亮可能会同自己有关系，但是黄岐山呢而家亦是无能为力，
肯定不会保的了。正常人都会觉得细佬出事，大佬应该呢 就会捞一把。但是中共的这套体系入面呢，刚好呢就相反。越是你那边的人呢，就越要切得干干净净。如果不是变成呢，你在搞小圈子选举，认为你呢做山头大佬，那么习近平是怎么看呢？这个不是直接踩在红线上面咩？
是咯，你保他就等于你有派系，你有派系就是你有潜在的威胁。这个逻辑一旦成立呢，那就不是保一个人的问题了，是在这同自己加风险标签。所以呢，越是外将就越不能够保，甚至还可能要反手保一刀，证明自己的立场干净。公开切割仪式不切还不得，切慢了呢都可能被怀疑的心不够忠诚。这个共产党只是讲党性，没有人性的。
没错啊，你再看黄岐山和周亮这条线更加清楚了。周亮是黄岐山的大秘书，一路跟着黄岐山，是黄岐山最核心最长期的大秘书之一。从1997年开始，周亮就跟随黄岐山辗转广东、海南、国务院、中纪委等多关键岗位，两个人共事长达就是30年了。在黄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，周亮就更加一路升至中纪委的组织部长，成为掌管中纪委干部任免的重要角色，可以说是黄岐山在反腐体系入边重要的人事总管。
之后周亮就进入了金融监管系统，成为了黄岐山在金融领域最后的重要代言人。亦正是因为这样，他的落马不只是个案，而是一个信号，那就是黄岐山在金融系统的残余影响力被彻底切断了。
据蔡慎坤爆料，周亮不单止受黄岐山的赏识，还好像仔一样，曾经两次向习近平求情托孤，希望对周亮网开一面，并承诺他自己不再过问政事，而习近平当面就答应了。但是最终的结果呢，却是周亮依然被拿了下来。
据说在今年的过年的时候，黄岐山之前已经向习近平做出个明确的承诺，那就是不再联络旧部，不再跟过去的人物网络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，亦就是永远切割。但是偏偏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背景之下，今年过年的期间，黄岐山就破例了，他突然想见一个人，就是被看作好像仔一样的周亮。这个举动在外界看来，或者只是一次普通的见面，人性的嘛，哪个都想聚下旧了，是吧？人之常情。但是在习近平的眼里面呢，就极有可能被解读为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因为这个刚刚就触碰了他近年来反复强调的政治大计，就是退而不休，暗中串联。
党内斗争腥风血雨，与此同时金融系统也出现了动荡。近期呢，活跃在这个金融和学术界的巴蜀虫突然失联，有消息称已经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。而这件事和黄岐山有关，公开资料显示巴蜀虫曾经担任多项重要的职务，包括港交所的董事总经理、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等等，并长期参加政策咨询层面的工作。他还是一个网红来的，说他在微博有成千上万的 fans， 他的言论备受瞩目，很厉害。黄岐山相当赏识这个巴蜀虫，甚至在某些金融运作层面都被他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。
是啊，亦是黄的外长。巴蜀虫被调查，这个是对黄岐山的追杀。其实黄岐山早就被受到追杀，黄岐山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是合作关系，习近平是总书记，黄岐山是中纪委书记，都是政治局常委，两个人合作搞选择性反腐。黄岐山帮习近平巩固了权力，到了习近平第二任期，黄岐山是虚伪的国家副主席，没有实权了，亦不是政治局常委。但是由于香港问题、新疆问题、中美关系等等，黄岐山和习近平逐渐发生了分歧。
还有大瘟疫，本来中央内部推黄岐山救火队长去武汉主政，结果引起了习近平的警觉。他不想黄岐山出风头，故意被李克强 就挂组长去冒险，以为李克强可以送死咧，点知啊最后一睇冇咩大事啊！阿习近平先至出马，阿号称咧就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。从嗰一时开始咧，佢就开始排斥黄岐山啦。
再加上香港问题，据陈朴空爆料，黄岐山系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逃犯条例，话系先斩后奏。习近平嘅大为愤怒，同黄岐山大吵大闹，从此啊反咗面。仲有后嚟嘅中美关系、贸易谈判、新疆问题，黄岐山就唔赞同习近平嘅立场，所以咧，习近平开始追杀黄岐山，所以黄岐山前后嘅亲信大臂咧就不安，轮流落马，比如董云、田惠宇、范一飞，包括同佢好好嘅一个太子党人物任志强，亦被打入咗监狱，重判18年。
系啊，咁样会唔会搞到去黄岐山嗰一搭咧？咁样咧就要行一步睇一步，有待观察啦。如果系习近平老羞成怒、凶狠到底嘅话咧，佢有可能对黄岐山本人进行追杀。但系如果考虑到中共高层嘅所谓稳定形象问题，毕竟黄岐山喺老百姓嘅口中咧个口碑都唔错嘅。当年习近平第一任期嘅时候咧，黄岐山大刀阔斧嘅反贪腐深得民心啊，嗰时嘅民间只呼黄岐山为包青天。如果习近平咧将黄岐山呢一个包青天咧攞低咗落嚟咧，咁咧咪就证明咗自己系昏君罪人啦咩？但系邪恶斗争起嚟咧，亦都唔好讲啦，毕竟咧系一场你死我活嘅搏斗嚟嘅。
黄岐山落得今日凄凉嘅下场咧，亦唔系偶然噶。佢其实系一个保党派，喺19大以后，佢同大家推荐一本书，叫做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。这本书讲的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理论，最压迫控制最严的地方反而不出事，但是那些已经开始改革经济变好的地方，老百姓反而更不满，甚至更容易爆发革命。
因为一旦呢令人尝到一些自由，他就会开始比较、会想要更多，对不公平的感觉也都更加之强烈。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不是越压越乱，而是放一些反而更危险。
所以呢，这本书在当时又被解读出一个结论，不能够轻易推进政治改革，尤其是18大到19大那段时间，体制内其实有不少政改的呼声，但是这本书一出呢，很多人就开始转向稳定优先，等于变成了一种理论工具，是用来论政的。一旦放权，哪怕带来繁荣，亦会激发更多不满，最后可能失控。
所以总括来讲，黄岐山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楚的，所以改革都是可以谈的，但前提是不动摇党的统治，一旦触碰到这条红线就宁愿不改了。所以今天的老王的这个悲凉的下场都是保党埋下了祸根。
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惑呢？明明没吃几多东西，血糖却居高不下，经常头晕脑胀，血压好似过山车一样，药越食越多，每次体检报告出嚟都系满满红色嘅上升箭头，只能默默叹气。我哋经常话三高系慢性病，要慢慢养，但系身体唔会讲大话，佢真嘅等唔起日复一日嘅将就。今日要介绍呢款三高代谢宝，佢系专为代谢唔畅顺嘅现代人设计噶，唔系单纯嘅数字指标。而是从源头帮你将代谢调理好。它的成分中含有鱼金子、野生苦瓜、姜黄、肉桂、刺五加、红景天等20多种天然草本，再加上酵母角、酵母烯这些微量元素，全方位帮助身体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。不少使用者反映，配合饮食调整之后，不止数字稳定了，精神和体力亦明显变好。相关资讯我们会放在影片留言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下。再来讲下我们的重头戏啊，27号前总理温家宝现身中国科学院大学，打破了外界对他安危的猜测。温家宝作为前总理，是中共元老派的核心人物，外界长期传闻他反袭倒袭的中坚力量。
是啊，温家宝现身的照片网上的疯传，虽然他满头白发，但仍然很精神，面带微笑地向民众挥手致意，身边亦都有几个人陪同。在这个敏感的时期，温家宝公开现身蕴含着大量的政治信号。
没错啊，2026年2月6号，温家宝大秘田学斌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。2025年12月18号，中纪委通报，山东省青岛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、主任王文华落马。王文华是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瑞环的机要秘书。那时外界盛传温家宝和李瑞环联手将右合军方势力，共同制肘习近平。两人作为元老派代表，是拨乱反正、习近平独裁权力框架的核心政治圈层人物，理所当然习近平想随之而后快。所以田学斌出事，自然就引发外界对温家宝本人安危的担忧了，认为温家宝凶多吉少。社交媒体还有人传出温家宝在京城的家里还被特勤局的警员包围。
是啊，说孙仔翻学都被监视住，但是温家宝这个时候公开现身，意义实在不简单，甚至是释放了四种信号。第一，直接驳斥温家宝即将被拉的传闻。第二，更是放出了元老是稳稳健在的强烈信号。你看温家宝面带笑容，精神可嘉，体态力都健康硬朗。第三，就是元老是未冧的，而且能够自由活动，公开露面，打破了元老派被习近平压制的叙事。第四，温家宝露面政治学所释放的信号，是对习近平的权威是一个完成挑战。
你总结得很啱啊，元老派的存在提醒着习近平，即使捉了张右侠，党内又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制约力量。这些力量随时都可能撕碎习近平权力永驻的梦想。郭永航落马、蔡奇大秘被捉、温家宝现身，这三件事连环爆发，彻底戳破了习近平权力稳固的表面假象。
更加之劲爆的就是老等的爆料，说温家宝被解除软禁之后激到打电话去中办，说他要退党，结果中央派中组部部长石泰峰去到了温家宝的家中慰问，劝温家宝千祈不要退党啊，你怎么看？
当然啦，如果消息属实，那温家宝不单止是大彻大悟，看透共产党，抛弃中共，更是生死道外，或者已经在权斗中胜券在握，这个真是政治核弹级别的信号。你想想，一个前总理公开说退党不跟你玩了，那不只是个人的选择，是打制度的面，跟这个人切割，跟那个人切割，这个叫跟党公开切割，划清界限。
其实2026年开年短短两个月，已经超过了215万人公开声明退党和退团了，目前总人数已突破了4亿5千多万，三退大潮势不可挡。据说现在在同学朋友见面倾两句就问你退了没了，说我早就退了啦，你呢？
不妨观众朋友亦回复一下，如果退了就按数字一，如果未退又想退的，请去大纪元网站办理三退，或在留言区写上你的名字，网名画名都可以。好了，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共同关注时局的变化，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你的观点，好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听日再见，拜拜。